我记得那个时间是很快的，杨洋在小时候的时候还曾经在我家暑假蹲了一个暑假，现在你看长得比我也高，而且呢他为主来传福音到那个穷苦的地方，我很感动。还有那 Sky， 他刚刚来的时候呢是在那个小学跟我的大外甥在一起，老师还特地关照 Brandon 说要带一带这个中国的同学，你看他也长得很大了，而且呢也为主传福音，感谢主把这些小朋友在主里带大，这样的例子还是很多的。自己在美国退休以后呢，我和我先生就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回过头来看一看呢，这个生活的历程呢真是感谢主。在北边的时候是姐妹跟我传福音，然后主拣选了我，然后再搬到南边来，我们是在 主的关爱中，弟兄姐妹的勉励帮助中，生活得很平安很喜乐。如果我想想我没有生活在主的家庭里面，我还是在上海的话，虽然很热闹很繁华，但我想我的心灵是空虚的。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我们一个朋友刚刚从大陆回来，他说万老师，你要恨谁的话你就给他买一张世博会的票。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他说上面热下面挤，这个又排队，吃也排队看也排队上厕所也排队，他说这个人挤人之间还发生很多的摩擦。当然这个例子是夸张了一点，真正看世博会不是给你的仇人买一张票了，对吧？这是我谈简单的谈一点。这个我今天交通的题目是信主前后的实际感受，也就是宅门外和宅门里的我。在诗篇三十七篇第九有一篇是因为你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心的见光。在美国我已经整整生活16年了，到今年年底就17年整。到医院里去我是作为体检例行检查再进去，其他的时间没有在那儿登过什么3个钟点以上，这也感谢主的保守。后来呢因为自己的亲人住院了，我就陪在那儿。我记得大女儿第一次生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离开主的宅门还相当的远，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圣经，真的没有光照，就是依靠自己。所以当时在女儿进医院前我陪她去的，就告诉她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注意什么，该讲的都讲一讲。但是呢这个感受呢是我以前也交通过，是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经历。后来到开始的时候女儿还很好，到后来阵痛很厉害的时候，她那个麻醉针打得也比较晚，这医生估计是在晚上6点，结果2点钟都那个了。这个时候我的大女儿就简直就不得了，她就一会儿坐一会儿躺，就喊救命。她一喊救命，我马上就感觉到这个一定很危险，因为我马上我就觉得真的撒旦无时不来攻击。我马上就想到大陆的一句话，好像产妇是跟冤枉隔了一层纸。我那时候又不会讲话，又不晓得怎么办好，那刚刚第一次来，所以在大女儿喊到这个救命的时候呢，这个护士医生都陆陆续续来了。他来不像我们在大陆来一两个人，他一进来4-5个人，我也不知道干什么，进来这么多的人，我想一定是抢救我的女儿，我就晕倒了。我一接我就晕倒，结果护士呢，他没有生产，护士把我扶到外面去， 那个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就是他那是来那么多的医生呢，是有给小孩子洗的，还有量血压的，还有什么接生的等好多个。结果呢，我自己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就当时是真的自己处在黑暗之中，在宅门之外没有光照，是自己一个人在挣扎，很痛苦。这个痛苦一直延续到第二个外甥诞生的时候，我就跟徐弟兄讲，我说我绝不到医院去了，我说你去吧，我就不去了，我就是不去，不敢去看了。这是一个是自己在宅门外的时候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痛苦。后来徐弟兄呢，血尿这一次是住院，他第一次那个第二次的时候有两次的住院呢，我都在家里，我也很平安。为什么呢？我求主祷告，那时候已经信主了。这一次呢是6月29号，我早晨6点钟走路回来，一般我走路回家他再出去走。我说你怎么还在家里坐着，他就讲我夜里这个血掉了。那我说你怎么不讲呢？11点钟一次，3点钟一次，6点钟一次，血出的比较多。他说怕我捉奸，我感谢主啊，他爱护我，不让我知道。一直没讲，到早上才跟大女儿讲了这个情况。他住院以后，我们就当时他自己开车到医院里去看那个专家门诊，也是他以前的医生。然后呢，那个医生打电话给徐明说你爸爸要动手术，你现在就要赶快来，已经倒尿了，你赶快来接他，因为他自己开车去的。这时候我的老四第四个小外甥在我家，我马上就把他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讲他要我们跪下来，我们求神。他虽然没有信主，他也没有常到教会里来，让他眼睛闭着跟我一起祷告，最后阿们，我感谢主。在住院的时候我们也一起祷告，一共住了2天2个晚上，就是看他那个这个导尿管呢和抽血的那个管子插在这个身上。这个开刀前呢，北边的一个弟兄姐妹9点钟就到病房来跟我们一起祷告，给我们神的一句话，愿赐平安的神亲自赐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的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说刚刚退休的嘛，不是很好的吗？现在这样神一定会保守。这一直等到3点半左右，那个徐弟兄是11点多钟开刀出来以后，一直等到那儿，再跟我们再一起联手祷告。在开刀前呢，那个冯牧师呢也去看病了。我一直讲我想请冯妈妈冯牧师给我们祷告，而不能来医院。结果他的孙子还是把他们开车带到医院来，然后在那个手术预备室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求神。这个当中有的弟兄中午来，有的弟兄下班来，还有的晚上9点钟一家来。我们看到那个6岁的小姐妹吧，我们心里很感动。这是在这个病痛当中，主的爱在安慰我们，弟兄姐妹在给我们帮助，给我们力量，真是求神保守。我们一点没有心里很浮躁或者是怎么埋怨，没有这样子。这就是两个医院的时间不同，我两种心情。这个什么真正是感觉到在宅门里就有主的光照，没有主的光照只有忧愁和痛苦，进入宅门以后有主的光照，自己就能够感到平安，感到很镇定。所以在徐弟兄病重当中，我们只有满心的感恩，主保守 圣灵引导很多的弟兄姐妹来看顾祷告，这就是给我们最大的力量。总之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他在医院，因为我也在医院里面护理他，所以我自己体会到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心里会做工的，面对困难，面对疾病，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我们有力量来战胜它。在诗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深刻的认识主的恩典，我说我要永远的深深的感谢主的恩典。在箴言里面也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不枯干。这一次我把这一次在医院里培养陪着这个徐弟兄的这个过程，我作为是感谢主的过程。为什么呢？怎么那么巧呢？二女儿从这个上海探亲回来，第一天上班，徐弟兄正好第一天住医院，那么两个能够吃饭的那个外甥又不在家，我就根本不要考虑到早中晚他们的饭等等这一些，怎么就是我就是觉得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试炼吧，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主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光照我们，我们就有平安，就有喜乐。谢谢。
也是 好长时间想上来做见证，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那个最近这段时间跟神的一些经历。其实那万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年轻人，好像最近好像很多年轻人社区，像我们那个儿子 Michael 也是其中的一个。其实从四月份复活节时候，他们社区教会里面很多很多年轻人社区，其实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感想。其实也是感谢弟兄姊妹为这些年轻人祷告，为他们。其实我们自己好像很多时候，特别有些父母好像不会讲，或者是跟自己的小孩不是交流不是很多，所以说马可他们那个社区的时候，我心里面也蛮有感受的。我们看一下那个箴言，我就给大家读一下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这边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然后第十五章三十三节这边一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然后是22章第六节这边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心。这边其实以前父母上经常在那个孩童听不见是吧？对不起啊。好，还是万老师讲的声音大。我在那个我刚才讲的这个箴言的这边几节，其实也是我想跟弟兄姊妹一些勉励的话。其实小孩这个教育也是蛮重要的。其实我们在世界上经常好像说给小孩有让他们学更多东西，好多时候好像都是世界上的东西。这边神的话这边就讲了，好像这个智慧的开端这边讲了敬畏耶和华其实很重要。我们觉得好像很多时候把世上的这个知识给小孩子，那么这边神叫我们就是说你首先要敬畏神。所以说我们觉得好像很多时候要把这个小孩子带到教会来，让他们从小就认识神，能够接受神。那我就记得马可四岁的时候是大概13、14岁的时候，那我就想我们刚到看守的时候大概只有1、2岁，那是很小。那你们社区那一批的那些孩子，其实我们刚过来的时候都是非常小的。我就想他们现在在这边组织崇拜，这些小朋友们也是一样。那过了10年以后，他们可能也是都，其实他们从小的心里面就有了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们可能，我觉得就是可能是父母给他们最好的东西。还有一点感受就是，好像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结束啊，我感觉好像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觉得不光是小孩子了，大人也是好像觉得哎，受洗了好像很多时候感觉没有受洗的时候弟兄姊妹都非常来关心你，来劝你，或者来跟你讲神的这些话，好像一旦你受了洗以后好像觉得哎，这个就结束了，有时候好像人就慢慢就跟神远离。其实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样，对我们也是一样。其实这边讲了，认识神、敬畏神只是智慧的开端，其实还是要不断的靠近神。所以说不是说好像受洗是这个就是结束。所以说我也是不光是劝这些年轻人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基督徒也是一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点分享，就是我最近四五个月里面出了大概三次车祸对，不过有的大有的小了先写了一点，是那个在我先读一下这个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这边有一节圣经第四章第六节这边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边圣经讲了好像是你们要祈求祷告，然后神就讲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不好的环境的时候，好像有时候从世人来看就好像有觉得埋怨，怎么这个事轮到我。那么在那个圣经里面有写那个讲是在我有写乱大家那个，其实我在我想说想做见证的时候，林辉就多次跟我讲，我太太讲说你最好写一下，但我这个人呢也比较懒，所以说经常就觉得好像该讲什么就讲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第九章第一节第三节就讲了一个人眼瞎的人就问了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眼瞎是不是他有什么罪，或者是他的父母有什么罪。那么耶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我呢最近是出了三次那个车祸，当然都不是我的那个原因了。那么有的大有的小，第一次实际上是在教会里面被姊妹碰了一下。那出车祸大家都不愿意，因为比较烦，什么事都要去修什么你得 call。我这个人又特别不喜欢讲话，也不喜欢那个，平时打个电话我都不愿意，所以说也蛮烦的。那么就靠了，第二次就是更严重了，出去在外面一家出去，然后在那个就是在上面，突然一个车从对面就是横道就撞到我们的车，然后我们的前面的那个安全那个 airbag 全部打出来了，然后车子也就报废了。你不感谢神了？那个我跟林辉坐在前面，两个人都有点受伤，但是那个小孩好，都没有受伤。然后我的手就被那个 airbag 烧伤了一点点，还好了是手。然后林辉腿也有点不好，我们就是到那个就是 hospital emergency 去看，然后还好了，就没有什么大的那个。不过是挺烦的，因为就是好多事情。结果因为我是开车，然后我以前是戴眼镜的，所以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在这边拿那 drive license 有那个restricting 上面有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眼镜的。结果出了车祸以后呢，我是年纪大了，所以说眼睛就开始变好了，所以不戴眼镜。结果那个police 就过来了，他说你戴没戴眼镜，我是戴了目镜，结果一撞以后目镜可能就飞掉了，都不知道到哪，最后那个目镜也找不到了，就是sunglasses。那么他说你戴没戴眼镜，我说没戴，当时也没讲了。结果我们最后到那个到 hospital 以后，他就最后他也到emergency room，他说我要给你一个 ticket。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上面因为有那个 driver license restriction。那我说那就行吧，态度都很好，他也很好，我当时也没当回事了。结果就是我说行，那就给我 ticket。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要到 court 去。我想那就到靠就到靠的吧，因为从来也没出过这个交通事故，那就去吧。结果其他事我就不讲了，那些修车什么那就不管了，就烦了，反正就是跟保险公司打交道也没，因为那个就是 police 的 report 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是对方的责任嘛，所以说也没有什么。 我当时我们就是很乱，因为从来没有出过车祸，其实联系那些人的那个什么 drive license 啊，什么姓名我都不知道，因为当时就非常乱。然后还好了 police 有那个 report 都写了，我当天晚上给那个保险公司打电话，他说你讲的信息跟那个不对，所以说我不能 take 你的 case。 那我说我也没办法，我就第二天我就跟我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我说那个，他说你要是从我们保险是吧就付我，那我说也不管了，反正我就等吧。那过了两天，那个police report 出来了，然后那个保险公司就跟我打，反正是蛮复杂蛮烦的就是了。我在讲主要是我的这个ticket 的事情。这个 ticket 那就去吧，我就等他，可能过了一两个月那我就上 court 了。上 court 好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反正好像到 court 都不是什么好人啊，大部分都是有事的在坐那边，所以说我就坐那边等，那就请了半天假坐那边等。那坐在那边听那个家姐，也不是，他就是一个个看这个，经常我就听他讲了，你这个是叫什么 mandatory jail time， 你必须要坐牢的。那个你是什么东西？这个小朋友是开车超过二十几，你开到五六十的什么 limit， 那父亲，那我就上去了，叫到我说我就上去了。那我本来还讲了，我说哎，我说明眼睛好了或者什么东西，那家姐就什么话也没讲，他就写了一下。你过几个星期过来，他说也没什么东西。我说我那个，因为我是那个眼睛不对，我就到了那个就是换驾照的那个地方，我说我把我眼镜就是 correct， 他就说哎，他说你不用戴那没关系，那就给我换了一个新的那个 driver license。 我想跟他讲理什么东西，那下级根本就什么也不讲，就说你再来。那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就心情就特别特别不好。我说哎，怎么价值好像不讲理啊，他就不让你那个申诉什么东西，都不问你说 guilty 还是不 guilty。 那好多人 guilty 那就算了，那我就觉得他说你就回去再等，他说你这个要看那个叫做 prosecutor 的这个他怎么来起诉你，相当于是。哎，我一听哎，这个蛮复杂的，因为平时都是在电视里面看到好像有这个什么检察官来起诉你什么东西的。哎呦，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就那天我就特别特别的不心里面不平安，我就回去了。然后晚上我就临下班了，他就跟我讲，我说哎，怎么搞，怎么好像特别不舒服啊？他说没关系，祷告。那我就到网上一查，我说看看这个不戴眼镜是什么罪啊？结果一看不好了，他这个上面他讲了说我就查了一下子，一看哎，第一次犯也吊销drive license 一个月。然后罚款多少，我说罚款你就算了，那钱就交了，那不能开车。哎，我说这个可麻烦了，我说我好像在美国好像不开车你好像没就腿就没有一样的不光是上班不行，我说我平时都是我，因为我上班比较近，所以说小孩的活动都是我送我说哎，我要是不开车的话林慧还要送我，不光要送我还要送小孩，我说怪这个事可就麻烦了，心里面就特别的不舒服。那林慧就讲说哎，祷告，不要烦。那我就跟单位一些人讲，那单位人讲说哎，你先打电话找那个什么检察官。那我到上面一查什么检察官，他也没有名字也没那个，找谁也没有用。那就我说就那就祷告求求神吧。那就是我后来确实是想我自己也没有用，那你自己想什么人的办法也没用。从道理上讲确实是犯确实是有错，因为 drive license 他们写了你要带这个correction 这个 eye， 那你没有带的话那你确实是错了。你从正规讲，你说你不管，你说眼睛好了什么东西，那确实好像是要看对方怎么来定了。那我就说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就是不要出庭了。那这次呢我就想哎，我说林慧你也请个假吧，万一我是被那个了，我车子还不能开。因为有一个同事这样，他说他的 wife 是 court 的，他经常是说那些有一些警察很精的，他说你这些人 drive license 吊销了以后你不能开车，他就坐在外面看你那个法官一看说你现在你不能开车，他出去自己开来的，他自己一开那 police 就过来马上就把你抓了，说再给你一个 ticket。 我就坐到那边就等了，那相当于是不过那时候我觉得就心里面很平安，因为我们觉得好像祷告以后把这事交给神以后确实是好像心里面我觉得我就不想这个事了，我说好不好到时候再说，如果神看过的话把我吊销了，那我可能能享福一段时间，平时都自己开车， 那这样的话可能林辉那说可能说是惩罚我，不如说惩罚林辉了。那神是怜悯的，所以说最后也是蛮好的，就是我们去了以后，那个法官就喊了一个个喊，那就是说其实不是法官，是那个检察官坐在一排那个桌子上面好几个，他就喊，喊我过去了，他说你这个 case 怎么回事，我说出了 accident， 然后那个 police 给我了个 ticket， 我上面有那个 drive license， 我说我的新的已经换了，啊，他说是不是你现在就能看得清楚了，我说是 OK， 他就跟我讲说 OK， 你的 case 我就把你的 case dismiss， 就对，然后他说你到另外一个 room 去，那当时我想没怎么这么简单，他好像我第一个心里面感觉要赞美神啊，这个好像就一下子过去了。所以我们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是真正要法官，就是他要那个检察官跟你每个人讨论 case 以后，然后就法官宣布，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可能都没见过这个事情，都是好人都没到靠得去过，然后就等了大概半个小时，那么那个架子就来了，一个个就喊了，他然后就好像第一个就喊了我，他就上来他说这个 city 跟你的这个 case dismiss。You are free to go， 那好像我就感觉哎，这个好像是只有电影里面才有的啊，好像 free to go， 我心里面好像那个负担就确实一下就没有了，我说哎呦，这下子我还得开车接他送的。对，就是其实经过这个事件，你好像看到好像是很多时候好像是我就在想，我们是在这个活在的世界上，很多时候好像觉得你做的很多事好像没有错，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即使在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个罪人，从这个来看，我就在想了，你从道义上讲的话，好像觉得哎，我眼睛好了，为什么我还非要戴眼镜，好像没有自由，我当时也有时候在跟神讲，我说你看有时候好事也能变坏事，坏事也能变好事，你说你有眼睛好了还能吃 ticket， 你说看看不 make sense， 好像是，那确实从法律上讲也是一样的，那么其实从这个神的这个属灵这方面来讲也是，我们好像很多时候讲我们有犯罪，这个律法也是确实要想在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是一个义人，那么只有神的这个宝血能够把我们洗净，所以我在想这个灵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好像也是这个你看到好像从世人来看，哎，觉得哎呦这个如果是没有神的话，你觉得哎这个可能是偶然，或者说这个检察官今天心情特别好，能够给你这个恩典，那其实我们在属灵方面讲也是一样的，那个我们是罪人，那么神给我们这样的赦免，我就想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检察官他赦免了我，他从那个法律来讲，他可以判我的罪，说你是违法了，你必须要交上你的执照，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也是，那么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所有罪都能洗净，把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那更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给我们，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要做一个有一个感恩的心在里面。那么我在想这个出这个事故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可能劝这个没有信的这些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好像生命我们觉得活在世上生命没有，其实没有自己不能把握，也是神给你多少就多少，那我就在出那个事故的时候那一刹那，就是你感觉到你就没有办法，那个车子就是我开了大概40多迈，那个对面是从那个也是从他突然转弯，就是从他没有看到那个信号，但他应该让我过去，因为我是直行的，他就突然就冲过来，那我是开的那个是面包车比较高了，他开的是一个小车，所以突然就冲上来，我当时那个是感觉就是说你觉得人哎人都特别渺小，如果是撞了正面撞可能就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说看到这个人的这个渺小，或者说人对这个生命的把握是没有，那如果你是有信了主以后，你知道你这个有了永生，你的来世你可能都有指望的话，你心里面可能就会有一种平安在里面，我觉得经过这些事给我的很最大的一个经历就是说，好像有了这个神的平安以后，你的忧虑就是有忧虑，但是就你心里面那种平安，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不是一般人讲的这种平安，就是讲这边讲的就是一无挂虑，神将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边教圣经里面也没有讲说是好像这些事故不再给你，其实人的每个生活的环境他还是有这样好多的试炼都有，但是神会将这平安是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说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很多时候要仰赖依靠神。 我可能就是讲的比较乱希望弟兄姊妹们就原谅我们把就是要把赞美尊贵都归给神。对，谢大家。
聚会的时候就唱诗祷告，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有差不多八个弟兄上去来服侍，因为人很多。另外一次也是上着去的时候，杯子是这么大的，拿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是舀出来，给你一个条羹舀出来就你自己喝了。在这种聚会里面，我们总觉得说有时候是形式不一样，有时候是带领的这些人的组织里面，他们觉得什么是最配合他们的羊群来领受饼杯。我们在这里的话大家就已经领受过了，所以我们总的是觉得说杯子是从大倒出来，三个杯再分出去，说就主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我们都差不多一样，从领受里面新约。刚刚念的时候，这个约的话是写在我们的心里，写了知道我们必须他为我舍命，我对他如何，还要放在我心里面，所以我们来纪念他。那饼的话，当然有的人饼真的是掰，他是在面包把它切了给你，感觉的说轻松，面包里面来领受。我们是干的，就一概会扎开一个身体裂开为大家所想。我稍微提这个，就是我的领受中间，无论你在哪里，我们最重要的要讲到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同时领受主的杯，一个主，一个杯，一个身体，我们同进在里面。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主的弟兄姊妹。我现在分享就是我到女儿那边去，第一个我是感恩的，她滑雪以后溜下来碰到别人，自己的脚右脚的下小腿骨折两次，中间一个底下小的，现在已经七个半月了。我在祷告中，主啊，她应该站起来，所以我特别的心中一想去与他同在，跟他一起来扶持他能够站立起来。我们在过程中间，我们这是第一次，第一个礼拜我就没有讲什么话，就看他的活动怎么样。因为母亲嘛，有力量，他不能开车，他先到那边就扶持他好几个月了，所以上班下班带他回来煮饭吃的。那我说再下去的话再不起来那又不好，所以我说第一个礼拜观察，第二个礼拜我开始有行动。我说你试试看吧，我们放在祷告中，就神如果应许你，你就要站立起来。我们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出去游的时候，到 Half Moon Bay 我不晓得那个地方，他说你到海边去，很少出去。我看了以后好可爱，他就跟妈妈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看，看着他走了。我说主啊，他是应该可以走了，开头的时候已经不用拐杖了，现在是用可以脚的。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说 Jessica， 我们要凭着信心一定要试一试。医生虽然吩咐你说你开车的时候你要到哪一个程度，你必须在紧急刹车中间你的脚能够踩下去，你是右边。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先试一下，离开到你上班地方只有15分钟，你可以的，试试看先试。我们到旁边去，因为他住在那个这个小半岛上面，那条路非常的可以说是很容易开，车子很少，我们出去，我带你出去，慢慢的从停车场开始，从开一步一步停车，开，停车，可以吗？我想可以，没有问题，我们就开了一圈了，都很顺。我说感谢主，赞美主。明天早上他上班，你看我坐船边，不行你下来，我带你。感谢主，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我想培训的话，在我们空巢期的时候，我们与子女们中间的关系只是一个朋友关系，也不能是压力说你一定要开， 不开我们就是浪费时间来了在这里面，没有，我们实在是一个神给我们一种讲不出的那种心情，母女父子父女中间的关系只是成为一个好朋友，也不能开，就是忍耐的等候嘛。终于感谢神，他会开了，赞美主，哈利路亚。这是第一个里面的收获。那在聚会中间，我在这一个教会中间的话，领受中间，他们那边领杯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很大的征战。因为在那一天的话，是8月13号的时候，因为加州有一个很大的利益通过的时候，就是同性恋人开头的时候是民调中间的调查的不可以结婚，结婚所谓的结婚是神所赐的，一男一女才能够结婚。他们中间有个反过来，三个家族中间有一个说，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是可以，所以这个可以一出来，整个加州的人就开始冲动。相信不说整个加州，整个美国都看着这个地方，看看怎么实现。如果到13号，他们还有3天的时间，没有人反对就通过，如果有人反对就迟延。所以那一天他们在杯柄聚会的时候，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说，我们必须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觉得我们做神的子女，在婚姻上面我们有个很大很大与世人不同的，我们必须领受神最早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亚当夏娃一女。所以马拉基书中间，神不是在设立一个，他有能力可以多设几个，他只使用一个亚当，再从亚当的肋旁中间变了亚法夏娃来扶持他。所以祷告的时候，这位带领的姊妹就讲说，可是我去参加湾区聚会的那一天，围着这件事情祷告了，参加的人不是很多，是不是我们忽略了这些，他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人，我必须站起来为这些事情祷告。所以祷告的时候很激动啊，有很多都是姊妹，因为是这个教会是姊妹带，姊妹一直祷告到最后的中间的时候，姊妹开始讲话，我但愿你们中间做丈夫的，你们是属灵的领袖，在家里在社会你都要做他们的领袖，请你为这次的事情祷告。后来弟兄就开始了，一个起来，真是很激烈啊，爱主的心。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说，因为我们最近教会预备了一个时间，在10月1号跟2号，我们有个专题叫做婚姻家庭座谈，这个节目是由赵约翰牧师跟师母来到我们当中来讲，礼拜五晚上开始7:30一堂，礼拜六早上9:30到下午3点，一共的话有4堂。它的内容是4个专题的话，就是我的情绪我的心，第一个题，第二个是我的关系，就是人际的关系交通 fellowship 跟我的话很重要，在夫妻与别人中间。第三个就是我的伤口我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伤口我的心很深啊，夫妻中间。我那天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假面具，我们已经戴了30年20年10几年没有办法拿去。我那天聚会在一个家里面想了一句很深的话，那个女的就拿出一个面具说戴了出来给大家说，你看我就是这样的。她说我戴了这么久以后，这面具开始适合我的脸了，但是我要是拿开的时候，在我面具底下这里都是一个痕迹，受过伤的人那落在你心中的印记很难拿去，你还在那里假装这么久的时候，夫妻有幸福吗？又许如果这假面具，我们不是一个真正有敞开的心。所以他就说，谁能够拿去摸我们的伤痕，只有主的爱，他摸去的时候能够滋润我们的心。 但愿我们这些能够替我们帮助的这些话给我们鼓励。第四节是说，我的婚姻，我的性爱，他讲到说我们的基督徒的性爱是与别人不同，应该在我们的真正的爱中间是如何的呈现，这是人的生命婚姻中间的最高点。在我听过去的中间，不是用这个来做一个沟通，或者是商业性的，这么你控制对方，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与世人，而是在神中间，亚当夏娃是赤裸敞开没有遮掩的这种感觉里面。我讲这个我就是做一个 promotion。 上个礼拜我出去的时候，我车子一看，上面有个单张菜在那里，某某餐馆新开张，我想每一个车子都有，他做一个广告就是你来吃，我的餐馆开得很好，欢迎你来。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 promotion？ 我们听了这个专题以后，不只是说搅动我们的心更夫妻相爱，我们也鼓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来彼此中间请他们来讲，看一看实际的婚姻在基督徒里面与我自己不信的人有什么分别，这是很大的一个帮助的。但愿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的，这些推广的时候我们推广，我们去请这些人来到这里。那我跟同工讲了一个不好听的这个负面的话，我们这几次下来，我们教会的申请来的这些专题的讲的话，我知道一次从李定武牧师请他来，还有这个陈希珍请他来，最后孙国多来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们这里只能坐到四五排，其他都是空的。我就很发了一个，不可以说是怨言，我是说为什么我们把这么好的人请来的时候，时间排的这么，来的人这么少，是不是我们的人因为这时间比这个聚会更宝贵？我不敢讲，因为你有你的困难，但是我这一次鼓励大家把这个时间腾出来。最早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能够知道有某某弟兄来，以前就说你们都在天上飞来飞去，我们中部都没有人来看我们。今天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去迎接他，我们没有心来参与。我们要问自己，我爱主的心是怎么样的摆在那里，这是我的感觉，这是我的要求。我们必须说这个教会是坐满的，不只是我们教会，南边北边 St. Joseph Lawrence Topeka 还有这些 UMKC 的青年人都有份。我们应该有一种感恩的心，愿意出去才出去，请你来参加。婚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的话，我就看到一个东西是实写实的东西。这位这个长者的话就说，他的题目说，题目叫爸爸你在哪里，爸爸你在哪里。因为他这里写了一个都说1995年 David Blackhorn 呢所住的美国已经成了一个无父的社会 fatherless society。 你成了这个过程中间的话，他说我们已经在这个经济败坏、战争压力、工作问题中间，我们的家庭的结构应该怎样在主里面组织起来，来彼此相爱，来对付这世界的浪潮中间站立得住。他说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造成的影响，第一点，破坏了美国家庭的组织。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组织中间，如果没有一男跟一男结婚，一女跟一女，我们就会非常的非常的软弱，没有下一代了。增加了美国的犯罪率，第二点，增加了儿童贫困的数目，大大增加了政府的预算。第二点，大一点说，没有父亲的情况的家庭在青少年和儿童造成的影响。第一点，90%离家出走无家可归的儿童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第二点，80%的强奸者来自无父家庭。第三，71%怀孕的青少年是没有父亲的家庭，就是单亲的。 第四点，60%的青少年自杀问题是因为没有父亲的，85%以上有问题的儿童是没有父亲的。最后他讲75%以上的戒毒中心的青少年人多半是因为他没有父亲。为什么？父亲就是教会里面，我对不起，如果我对你们有影响的话，我这是我实际的报告，不是我捏造的，我们要看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家庭的话，我们单亲不要让他成为单亲，有时候成为两人虽然在家，他会成为单亲的，或许是父亲很严很严。这些我们老背景的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中国人比较，你必须要这样子，我希望你念医学，我希望你念律师，我希望你做什么，就是以我们过去的背景加在儿女的身上，他们下一代的人不领受你这一方面，他会反抗的，他会出走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因为男女喷人，男女中间这个女权起来的时候，丈夫了不起，我你能做我也能做，你 PhD 我也 PhD，BS 我也 BS， 我是 MS。站在一个自由社会中间的妇女的强权起来的时候，你不服你父亲，不服你丈夫的领导，你比你强，你站起来的时候，丈夫有个要求，你既然会了，你管家好了，我出去撩撩撩。结果家里面虽然有二人在一起，没有父权的圣经的权柄来领导家庭的时候，你这样子的学生，没有母亲很强的时候，孩子受影响也很大，他以后看不起我们自己的自己本身，变得非常自卑的在里面。好了，我就在这里的时候讲了很多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圣经里面很早以前在马拉基这边就讲过了，马拉基书是在旧约里面，我念了就结束了。马拉基书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前面的一个第节，2章15节，14节开始。因为这个是马拉基在一个光景中间，我们叫到我们那时候的社会，我的制度里面非常混乱的时候，马拉基先知对他们，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然是你的配偶，也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15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造就多人，他不单是造就一个人，为啥只救一个人呢？他乃是愿意他得近千的后裔，所以要谨守你们的信，谁也不可以诡诈待你幼年所娶的妻子。这些人还辩论说，耶和华以色列人说，休妻和强暴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你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耶和华所说的。这是不是现在的事？好几千年以前已经有这种现象，但现在事情更糟糕的是，人群抬头没有神的时候，就像旧约里面4世纪里面，因为没有王，没有治理的人，本来神就是我们的王，他就是治理，个人就以他自己心中的喜好行出他认为对的，我就要这样子做，因为自由了。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这段时间10月1号、2号的时候，主啊帮助我能够在这时间，我们一起整个家庭到你殿中来敬拜你，求神帮助我们家庭和睦万事兴。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也是教会的根基，撒旦不断地把我们摧毁夫妻中间的斗争，叫他们分裂，把主的身体分裂掉。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站立这个坚实上面，我们是相信神是帮助我们，谁都不能把我们扯开。谢谢。
弟兄姊妹好，觉得弟兄好像已经帮我开了一个 subject， 就是在教会里面过教会的生活，跟教会的一些 meeting 的事情，聚会的事情。所以我也想就是说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在教会里面我们从 summer 以来一直到 Labor Day 这个 weekend， 我们有一些聚集，然后跟神的先让我就是说真的很感，我真的是感谢神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Summer 开始我们就开始是以那个 children 的那个 VBS 开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就问神说，我们到底这个 summer 要怎么样来教导孩子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我有一个很美的画面，就是在Leviticus， 就是在旧约里面，神跟children of Israel 他们的这些the feast， feast 是什么？哦，节期。在节期的里面呢，神就召他的子民在来到他的面前。当他们来到面前的时候，神就叫他们崇拜。每一次节期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崇拜，然后都在从这个崇拜的里面呢，他就教导他的子民有特别的意思。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的，每一次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领受，所以我们就跟小孩子一起来。那我们第一次学的是Feast of Passover， 逾越节的节期。在那次我觉得是很感动的是，当小朋友拿到那个饼哈，那个是他们叫做 Matzah bread， 当我们摸的那个饼，然后看着那个饼，然后吃的那个饼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那个饼是有一个洞一个洞，让我们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被我们刺穿，为着我们的原因好被刺穿。然后那个饼的上面呢，有黑黑的一道一道的，好像是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在为着我们的罪的原因而后受的那些的鞭伤。然后我们要吃以前，小朋友就把它掰开，然后让我们再一次的，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再一次的记得他的身体为我们 broken， 为我们剥开。然后再一次我们看到说，那个饼不是一个大大的蓬蓬的一个 bread， 是一个扁扁的，是一个 unleavened bread， 是一个无效饼。再次让我们记得它是那个无效饼，乃是它是无罪的，但是它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付了代价，使我们这个有罪的来变成无罪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拿着这个饼，他们好 very excited， 然后把两大包的饼都吃完了。在下次当我们在聚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是星期三晚上，然后在下次我们聚的时候，我们就有celebrate 下面一个 feast， 就是 the feast of the first fruit。 在那个 first fruit 就是初熟的果子的一个节期，那个节期里面我们记得就是我们耶稣是那个初熟的果子。然后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是在那边pondering， 在那边是默想，它是我们的初熟的果子。它那个礼拜六那个我们礼拜三结束以后，那个礼拜六接下去的就我们有一个那个mission 祷告会，那个 mission 是宣道的祷告会的那个礼拜六早上。然后当我还在默想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带领的弟兄就带我们唱了一首歌，那个就是他说何捆都带来。所以那天早上我们实在是好像又一次的被提醒说，耶稣已经是成为我们那个初熟的果子，我们就要去收成我们的庄稼。那天早上我们就为所有的mission 的施工祷告，是要让我真的觉得说，神真的是在 虽然在继续在我们当中做这个出熟的庄稼的一个恢复跟一个实际的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实在是很感谢神。然后小孩子们那天星期三 following Wednesday 他们看到了两个 bread 烤好的在他们的面前，然后我们学说这个出熟的果子呢的这个 feast 呢这个饼这个饼跟我们当初的那个无效的饼是不一样，无效的饼是没有 leaven 的，没有那个发酵的，但是当我们在那个celebrate 那个 feast of the first fruit 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大面包是发酵过的，然后要祭司要献给神的，然后这个让我们再一次的想到说，这个是在这个出熟的果子的这个呢，也是预表的教会的诞生，好，也是让我们记得说，在那个 first Pentecostal day 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就诞生在这个时节期，那也是一个 fulfillment of the first fruit。所以当小孩子在那边摸这个这两个 bread 的时候呢，我们就记得说这两个 bread 跟当初的那个 leaven bread 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发酵过的。那就是说为什么是发酵过，因为神说在这个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它是充满的 grace， 我们不是 perfect， 我们不是无罪，但是他知道，但是他接受，他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发酵的 bread， 但他接受。然后这个是有两个 bread， 一个是Children of Israel， 一个是 Israelites， 那一个是 Gentile， 那我们也是在他的面前被献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好美的一个 picture， 我再一次的感谢神。那再接下去我们 celebrate 是 Feast of the Trumpet， 是号吹角吹号节。那吹号节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的被提醒说，在这个吹号节的这一天我们 celebrate 的时候呢，是一个在他们的时间上面是一个 new moon。 new moon 的这个 new moon 如果你知道的话，他们是没有月亮的，是全黑的，是那个没有月光的晚上，他们要去找这个要等待这个 new moon。 然后 new moon 的这一天来的时候他们就吹号，然后就开始 celebrate 这个吹号节。然后这一次我觉得神就再次提醒我们说，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就像 Children of Israel 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为了要去吹号，为了 celebrate 吹号节，他们必须要一直等一直等，等到那个月光越来越没有了越来越没有了，等到他最后的一点点的那个光都没有了，他们每天要在那边看，看了以后甚至他们说有两个人看，两个人看准了以后他真的没有月光了，他才去跟 priest 讲说哦，这个new moon 的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心情每天去看，每天去等，然后等到有一天晚上等到有一天我们不晓得神是什么时候再回来啊，但是我们要以这种 watchful eyes 在这边等。那同样的礼拜五的那个 week 那天晚上那个我们在 young people meeting 的时候，那天的晚上交通的也就是这个 message， 就是带领的弟兄跟那个 young people 讲说，你们有没有为着你们现在做的是不是当神再来的时候，你们现在做的 how much does it count， 有什么真正的 meaning， 有什么 impact 在 in terms of eternal perspective， 在一个神的永久的心意的里面，永恒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不是对将来那一天是有功效的，是有效果的，有结果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很感谢神，在他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 meeting 里面他对我们说同样的话。然后接下去就是我们在 celebrate the Day of Atonement。 Day of Atonement 是赎罪，是不是赎罪祭赎罪 OK， 那 耶稣是我们赎罪的羊。我们那天晚上我们看到有两只 goat， 有两只山羊，一个是 scapegoat， 一个是the goat that got sacrificed。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说，是的，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血流，但是耶稣也是那个 scapegoat， 他把我们的罪带着我们的罪被来到被 cast away。 好，所以说他的救赎是这个两个 aspect。 他不但是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这个赎罪祭的两个 aspect 就是他是一个 scapegoat， 他也是一个 goat that got sacrificed。所以最后一个节是所有的节日的最高峰，那个叫做祝棚节。然后小朋友我们就搭了一个 tent， 搭了一个那个帐篷，然后 children Israel 呢，他们要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要住在帐篷里面？因为他们要记得神当他们带他们的祖先出了埃及，在那个沙漠里面一路的照顾他们，然后他们最后来到那个Promised Land 了以后呢，他们要记得神一路的带领，所以他们一年在这个时候呢，也是丰收的时候，他们就搭了一个棚子，离开他们舒服的床跟舒服的住的地方，他们就住在那个小棚子里面住一个礼拜，然后也同时的 celebrate 这个丰收的时间。这个是他们所有的 feast 里面最高峰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节期里面呢，他们有再一次的记得说耶稣是他们的 living water。 好，然后在这个节期的里面，他们 also celebrate 耶稣是他们的 light。 好， Jesus is the light of this world。 那我是觉得说真的很感谢神，一直到这个 weekend 我看到的就是说神再一次的好像带入当让我们进到那个祝棚节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taste 里面。因为我们当初建堂的时候呢，昨天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好多的人，就像刚刚我们弟兄讲的，有些人常常在这边服侍的，有些人是新的一个 generation 都还但是呢，我觉得神借着这个机会，好像是一个我们上一次building project building 的这个 construction 没有 finish 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的 storage room 我们有些 cabinet space 没有because of the budget cut， 那我们没有做完，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就把它完成。然后我们这次完成的时候是借着弟兄姊妹是一批新的，是上一次在我们做第一期跟第二期的 building project 的时候并不在这里的，很多人都不在这里。然后最宝贵的是他的我们的第二个 generation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我记得我们现堂的时候Jubilee 才刚刚生，现在已经13岁了，所以好像是一个 completion， 好像就像 Children Israel 说，他们神要让他们记得说神他以前为他们的祖先 forefather 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但是呢，他们要让他们的子子孙孙继续的记得这些神的丰盛的神的经历。然后我实在是昨天就是说能够跟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跟很多同工一起来做这些东西，然后把那个再一次的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昨天从那个closet 里面掏出很多宝贵的东西，其中一个是我们最初第一次好像是1988年的时候献堂，还是1989年献堂的时候的一个 poster board， 然后大家都看上去很年轻，所以我们实在是很多经历让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他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他继续的他不光是跟我们的 forefather 说话，但是他今天继续的在跟我们讲话，尤其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继续的体谅他来经历他就像我们实在是一个 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团体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很 blessed 的一个团体的生活。我们是我们是神的心腹，当我们活在一起跟他相亲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很甜美。我这个 weekend 收到一个信，这封信是一个先生一个弟兄，他在跟我们分享他的太太的病情。他的太太得了癌症第四期的lung cancer， 那他医生说他大概不会活过8个月，但是他到这个月已经活到就是超过一年，这样子满满一年。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然后数算神的恩典。他太太因为做了这个手术跟 chemo 以后就变成 very weak， 然后他说 every time 他太太每一次他上车下车走路怎么样都要抓着他，然后就依靠着他。然后这个弟兄就说，他说他每次他太太靠着他的身上，然后就是依靠他的时候，他就心里就很 touch， 心里就 mellowed。 然后他说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子来依靠耶稣，因为我们是耶稣的心腹。然后所以我就这样分享。
感谢主吧，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借着弟兄姐妹们跟我们分享，这实在是很宝贵，每一段旅程都是很宝贵。待会儿我们结束以后，我要请你们去 open house 去看一下。我们先唱诗歌327首。今主耶稣满足我心。